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目前正在演出的是三圣菩提之阿含正义二单元。今天我们要接续上一集，继续来探讨某某法师如何以婉转细腻的手法讲世尊与经中举出有一个本事与意识同时同处的圣教加以扭曲的实例。世尊与圣教中说原是有名色，是从名色出生的根源来说，而原名色有事，本事一定要有名色为助缘，才能示现在三界中。这两句话绝对不是说本事要借着名色才能出生或存在，因为名色既然是由本事制造及出生，当然本事不可能由名色来出生它，当然是说本事要有名色才能存在于三界中运作，否则就只好独住于三界外了。但是某某法师却故意暗示说本事是由名色出生的，这样的说法是有无量无边的过失，他总是有意无意的误导众生，处处以暗示的手法不断的重复宣说，以达到催眠的效果，使众生觉得本事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是方便施舍所建立之法，所以心中也随着某某法师认为实际上并无本事存在，当然也就没有本事可证。当大众被催眠成功以后，就会跟从他而大胆地否定本事了。各位菩萨，本事的存在与常住不变是佛在阿含中的圣教，对于想要亲证解脱果的您是非常重要的知见，所以我们必须加以详细辩证，以免除您对于断灭空的恐惧。某某法师在唯识学探源中接着又说，二，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处境细心观，纯粹从认识论的见地说明处境细心的实之说，像杂阿含经卷十二294经，凡是说四之是六世的也可以参考，因为入胎世是不通于六世的，说六世一定是指认识六尘境界的了别世。某某法师的这一段话有正有讹，所谓正是入胎世是不通于六世的，说六世一定是指认识六尘境界的了别世，这是他依经文来直解，所以是正确的。而讹是说纯粹从认识论的见地说明处境细心的实之说，像杂阿含经卷十二294经。然而实之因缘所说的事是指本事与六事并存，也就是说本事是与意识同时同处并存的，是六事的根源，所以本事不是意识心。以下我们将摘录杂阿含经卷十二第294经，看看世尊是怎么说的。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诸比丘，彼愚痴无闻凡夫，无名所缚，爱缘所系，得此是身，彼无名不断，爱缘不尽，身坏命中还复受生，还受生故， 不得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所以者何？此愚痴凡夫本不修梵行，向正净苦，究竟苦边故，是故身坏命中还复受生，还受生故不得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若暇慧者无名所缚，爱缘所系，得此是身，彼无名断爱缘尽，无名断爱缘尽故，身坏命中更不复受，不更受故，得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所以者何？彼先修梵行，正向尽苦，究竟苦边故，是故彼身坏命中更不复受，更不受故，得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这段经文意思是说，那些愚痴无闻的凡夫被无明所笼罩，被贪爱五阴的因缘所系缚，死后去投胎，而由新的五阴来获得这个本事的功能。他们由于无明不断、爱缘不尽的缘故，身坏命中之后还得一再的受生，而无法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等痛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愚痴凡夫本来就不修清净行，不能去向正确的灭尽诸苦，所以在身坏命中之后必须一再领受五阴身心，而不能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等痛苦。若是具有暇慧者而被无明所遮覆，被贪爱五阴身心的因缘所系缚，世事获得这个本事功能的人，他假使断除了无明，贪爱五阴的因缘断尽了，身坏命中以后就永远不会再去领受未来世的五阴身心，不再领受的缘故，就可以获得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等痛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已经先修学清净行，正确的去向灭尽苦因，确实了知众苦的边际，所以身坏命中以后就永远不必再领受未来世的五阴身心，就能解脱生老病死等痛苦。也就是说，意识若已确定不愿再去投胎，本世就不会去三界中任何一处受生，就不会有未来世的五阴拥有本世，就不会如佛所说得此是身，当然就能解脱于三界生死轮回之痛苦。虽然如此，但菩萨悟后发愿世世常住人间，利乐有情，制度度他，共成佛道，所以留获润生再去入胎。当来世的五阴具足时，又出生于人间。然而菩萨出生以后并不是由入胎而住，入胎制造五阴身心的本事来拥有五阴身心，反而是由被生的新生的五阴身心来获得本事，拥有本事，由五阴身心将本事的功能据为己有，当作是自内我。这正是唯识学中所说的众生恒内自我的意思。为离胎昧的菩萨如此，一般众生也是如此，差别只是在于菩萨能够现观众生是如何把各自的本事据为己有，而菩萨运用本事功能时却了了正知， 自己是由本事所制造而出生的，应该附属于本事。自己是虚妄的，本事却是真实而常住不变。由此缘故，菩萨不同于众生，不会横内自我。但某某法师可能误会经中得此是身的意思，所以就产生了本事虚妄的错误想法。然而，本事若是虚妄法，为何佛会说为常住不变？又如何能住胎而制造五阴身心呢？这些某某法师一直不敢面对的问题，所以干脆认定六识论的邪说，否定本事的存在，以为这样问题就可以回避掉了。由于不敢面对问题，接下去的佛法理路就整个都偏邪了。但他还是有一些世间智慧，知道入胎世是不通于六世的。说六世一定是指认识六尘境界的了别世。这样一来，不就很清楚表明六世之外还另有一个能入胎而住的世，而这个世是与认识六尘境界的六世心完全不同啊。因为初入胎时，全新的下意识意识还没有升起而不存在，入胎而住的事当然不会是意识。等到四五个月以后，五色根渐渐有了一些雏形而升起基本功能时，才能有极为昧略粗糙的新意识的意识心升起。在此之前都是没有意识存在的，所以入胎而住，入胎后制造五色根的事，当然不可能是了别六尘的意识心。从这段文字中至少可以证明他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可惜的是他不肯面对问题而求证本事的所在，就直接一口否定，于是连求证的动机都不存在了，当然就不可能投入禅宗去实证本事。于是单靠意识的推敲、思维、研究，便越走越偏，才会写出《妙云集》等41册的邪见书籍来误导众生。从这段经文及以上某某法师所说的文字中，意识正是说本事与名色同时同处并存，但本事不是意识心，所以不可能是意识的初心、喜心或即系心。而且本事是涅槃的实际，是凡愚有情所不可能认识的，也绝对不是单靠某某法师所说的认识论的知见所能了达。因为认识论的见解只能猜测三界中蕴处界所设的种种法，举凡意识的一切粗细心都含摄在广义的认识论中，具足四禅与四空定时，就可以认识三界中所有的意识。然而本事不是借由次第禅定之法就能认识出来的，一定要依靠正见的熏习，出生了实证的智慧以后才能顿时证得，也才能在证得之后逐渐视之，绝对不是认识论的见地所能了达的。但是某某法师从这里就开始加以扭曲，以便使后面全然否定本事的说法可以使人信受，而且实之因缘观的法义 是在说明名色的所由，本是如来藏，是法界实相的第八识，不是禅定实证者所能了知的意识初心喜心，更不是认识论的某某法师所能了知。但是由于某某法师不懂实知因缘法，或知而故意扭曲，所以从这段经文来误导众生，妄说本是等同于认识论中所说的意识系心，同属于意识心所含摄。他在上面所引证的经文后面加上许多扭曲的解释，然后做出结论说，从生命相互依存的见解去考察，发现了事和名色是辗转相互为缘而存在的，观察到事知可说已经圆满，经理也曾说其事而还不复能过。但是假使把事看成生死的根本，那绝不是世尊所许可的。徒弟比丘受佛的呵斥也就在此。所以在生命依持以上，更说明了生死本源的缘起观。在这段文字里面，某某法师公然地说，本事和名色是互相依存的，若本事没有名色是无法存在的。但我们要请问，本事在名色出生以前是否存在着？本事入胎以前还没有名色时，究竟有没有本事存在？若没有本事离名色而与一根同时存在，又如何能入住母胎而出生名色呢？假使有人接受他在妙云集中的说法，遇到他人提出这样的直男时，相信任何人都是无法回答的。各位菩萨，从某某法师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常用的一贯手法，就是先做出经文举证，让人误以为他的举证都是如实的。当大众对他的说法有所信受以后，再做出扭曲而错误的结论，使人相信他的说法，于是就不再信受有本事常住了。当大众都不再信受本事常住时，我见就必然无法断除。这时即使听闻或阅读经典中世尊所说灭尽五阴十八界就能取证无余涅槃的正确说法，心中也不会再认同了。即使口中认同，身心之中也会抗拒，于是就在唯恐坠入断灭境界的情况下，仍然会认为意识或意根一定是常住的，身心中的认知就会与理智互相挣扎抗衡，于是我见就深植于心中牢不可拔。这时虽知五阴的所有内容与虚妄性，我见仍然是断不了的，于是解脱我的取证就遥遥无期了。此后只能空修一世的解脱道，乃至未来的无量世都是不可能有所实证的。所以他所说假使把事看成生死的根本，那绝不是世尊所许可的，这样的言语当然就是妄说了。因为世尊在四涵中不但常常说本事是常住的，也说本事是名色之根本，是有情生死的本迹。世尊并且进一步说明，若不信受有这个本事的常住不变真实， 这样的比丘就是于内有恐怖，于外有恐怖的愚痴比丘啊。至于某某法师所说的徒弟比丘受佛的呵斥，事实上是否真的如他所说呢？其实不然，徒弟比丘被佛呵责的原因，不是把本事看成生死的根本，反而是与某某法师同堕于把意识看成生死流转的根本所依。某某法师与徒弟比丘同样是认为意识心可以去到未来世，认为意识细心是支持业种的心，是实行因果律的常住心，是可以来往三世的。因此在他所举证的这段经文中，他的说法反而是被佛所呵斥的。菩萨们如果还有印象的话，一定会记得平时导师在阿含正义第一集中举示过徒弟比丘坚持意识心可以往生去未来世而被佛陀呵责的事例。而如今某某法师却颠倒经文真意而说，真是让人无可奈何啊。所以某某法师在他的书中其实是故意反说的，完全违背世尊说意识不能去到未来世的圣教。因为意识也是被含摄在生灭性的名色之中，同样是被本事所出生，而本事是出生意识的常住心，在意识尚未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才能入胎而制造名色。本事若离名色而不再见名色示现在三界中时，就没有生老病死等一切痛苦了，这才是世尊的本怀。但是某某法师却故意加以颠倒而说，并且以世尊破斥他的邪见经句来证明他所说的道理是正确的。我们从前面所举示的世尊圣教中就已经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了。综合以上所说，我们可以认定某某法师若不是愚痴到完全读不懂四阿含圣教，就是故意扭曲经义来配合藏密的应成派中观邪见，将四阿含诸经中的义理以婉转而细腻的手法加以扭曲，用以支持应成派的邪见来误导众生。各位菩萨，相信有智慧的您一定可以为自己做出最好的抉择。这个单元就为您说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看，阿弥陀佛。